你来这礼佛堂，你礼佛就是供，所以各位你来的时候要礼礼佛，这就是供。那么因为你每天有一个一定的你的定课在那里，那你每天都能够维持啊一个这个哪一个时间你有空你就能够念佛，这些东西都属于共事的部分啊。我们以某些啊我们的这个宗教的一些仪式来维持我们长久，不断提醒我们。所以所有的佛的法器以及佛像都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起正信，让我们不迷失，而不是你在拜拜那个佛像，他难道那个木头佛像、石头佛像，他会伸出手来为你磨顶吗？不是，只是你知道看到那庄严的佛像，你知道无相的那个佛会会进入我的心灵世界里头。所以我们在禅有时间可以静坐或禅坐，我们的内心里头没有挂碍、没有障碍的时候，自然而然，那个我们因为平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事的部分，我们供养这个事的部分，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每天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定课，那你就能够维持着很稳定，不断的从里头不会走失。那供佛呢是静心尊重供养一切诸佛，是用心来跟佛界感应，是发自己的觉悟的心跟佛来感应，用这个觉悟的心来生活啊，来供佛，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也供义，是我们在有情众生里的摄受一切善根来使这个心意，因为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到最后都摄受在义里头来去表现这个有情的生命吗？啊，所以也就是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个东西来生活。然后这个必须要回向行，你要回向到我们的心，回向到我们看一切相可是不被这些一切相障碍啊，回向真的去实践啊，在生活中真的去回向，然后回向到果，也就是我们在佛法身里头，我们也知道真正最后我们修行的果是什么。各位，我们礼佛的时候，你看哈，那礼佛的那个简单的仪式，你看它有多么这个解释起来有多么丰富哈。你看合掌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生命之华。就像这是有情众生的这个生命之华。那这个华是什么？这个华是我来人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华来供养佛。所以这个世间的出世间的是信中的，是这个我们的般若这部分。我们再来人世间的有情的，这里面需要的是相中的，透过这个唯识的来修持的这一部分，这两个合起来都是我们生命里头非常宝贵的这两个的结合。这两个结合，我们礼拜下去的时候，就拿了很恭敬的用这个花下去。我拜了，而且是很恭敬的、很庄严的。那我这两只腿站的在那里稳稳的。把重心放在涌泉穴上，是如此的稳定，这像禅定一样那么稳定，你推都推不倒的。所以这样子的礼拜下去的时候，所以这个整个的关节都在你礼拜里头，所有的关节，所有的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行动。然后手下去的脚要跪下去之前，同时手也下去，这只手是跨了一步手，这只手又跨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精进增长的。然后这只手过去的时候才合成这个莲花，所以这两只手是先下去一步，再往前跨一步，左手再跨一步，右手才跟上去，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花才开始开了，这个花是不是？ 那我们开了这个生命之华，开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又合回来，就变成果，回向果，是不是？所以我来人间生活，我创造的这一些幸福，不管是家庭的、事业的，跟众生互相扶持的，最后这个花开了，大家都欢喜，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欢喜。你的生活开的时候，也就在实践佛法，然后我们回来，就这个般若也修持好了，这个变成果，这个果我们回过头来又重新以这个果再去产生回向更多的啊，这生命之华的开拓。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是就像你在礼佛里头就在表现这生命，就是在表现这个有情世间，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也正因为他得最有佛果，有这世间的花的开啊，这个果也是世间的果，也是出世间的果，所以它叫不坏回向。这个正确的信念就在礼佛里头，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不坏回向里头，我们看了人，一个人一旦有了信仰，这个信仰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跟我的健康，这个东西跟我的生命，这个东西跟我永恒的慧命都结合在一起。当我认识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找到不坏回向，我就找到了正信的信仰，我就应该很开心，而且心里头会觉得很稳定。所以你慢慢的啊，一天一天的啊，从你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揣摩，慢慢的在这里去觉察，最后你有一天就发现，真的这个生命世界的我们继续要去珍惜，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东西我也可以到了，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也许就一个身外物，可是我又很珍惜它，那这整个融合起来了，那也同时也慢慢的年纪也大了，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就仰望着那个我们一切可以放下来，我们真正回向到那个般若的慧命的那上头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加这个不坏回向。可是等到你为什么菩萨不入涅槃呢？是因为他回向到那边，他成就到那边了以后，他知道原来涅槃就是这样，所以菩萨又不入涅槃啊，他又回到这边来。可是他不执着在有情里头，他却也能够一样在这个有情里头欢喜。所以各位你去看，在我们的人间里头哈，四位你常见的菩萨，最重要的四位菩萨，是你看看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就是我们最常接近的菩萨里头，你看只有一位菩萨地藏菩萨现圆顶像，他头是全部剃的，你看他拿的那东西是席杖，他是圆顶像。可是现圆顶像的地藏菩萨是怎么样？是到地藏去化度有情众生。可是你再去看普贤、文殊、观音，全部都是人世间的菩萨的造型，他就是投入我们有情众生来教化我们，所以连他自己的像都是菩萨像，就是让你感觉到我们很接近。他就在平常生活之中，他一样有戴着帽子，或者是留着头发，一样穿着这个亮丽的这个菩萨来，就是他其实不是这个菩萨穿甲，而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他，我们有如他，就这样子。那么这些都是已经是像观音，他本来就叫观音如来，是不是？可是现菩萨像给我们看，是不是？那我们当然是在菩萨像里头，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 有正确的信仰的人，他比较能够转动他在这个有情生命里头碰到了一些难题，碰到了一些挫折，他比较能够转动得开。心理学里头啊，或者这个健康的一些研究上，确实是啊证实这样子的问题。就一个人在他啊得到，比如说像得这一种病的时候，或者碰到一个很大的损失的时候，那些有一个比较深度宗教信仰，而这个信仰是有智慧可以转动他的这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说，我碰到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原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啊，他们在碰到了事业全做不好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哭死，他处理问题处理完了，他说这件事情是这个一个基督徒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是如此，佛教徒是不是如此呢？也是，但是很多人常常把它解释成我是因为业障，我上一辈子因为做不好，所以我这个事业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事业到这个地方要结束，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当事人他要在这个地方去发现那件事情的智慧。所有的生诸意念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并不见得一件都是不好的，它一定有价值的，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去看而已。所以有些人是生了一场病以后才开始真正养成健康的习惯，有些人是生了一场病以后才开始发现了佛法，有些人是他的一个事业碰到了一个大的瓶颈了以后，然后他才领悟了人生，而且也领悟了工作的真正的道理在哪里。顺与逆之间，成与败之间，荣与辱之间，在他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在那个地方转动了他，使那件事情对他变成有意义有价值。那么这些呢，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在承担这些事情上就很能承担。过去呢我看这个 Norman Benson Peer， 他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宗教家，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当他开始有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时候，那么其实对他的人生来讲，他是一个有无尽散放的无尽的光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使他碰到所有的事情，用有了这个依赖，有了这个光明那他就能够去回应种种生活中的种种的困难。我们的佛法里头就是这个法，这个信仰给你的，给我们了以后，我们是用这个信仰当作灯去看这生命，看我们的种种的人生的种种的记忆，必须是如此。也正因为是如此，我们也就笃定多了，也就不再害怕什么东西了。你有些事情就这个心理里头就维持着比较有一些安宁跟祥和。所以在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个临终的时候，在临终的关怀上，他也必须一定是到最后必须给他引导到不坏回向才行。可是我们发现，就是那个人如果在他健康的时候，他没有长期的去慢慢经营这一块，突然间说要往生十念即得往生，我看那件事情非常不容易。如果往生十念可以去的那个人，他已经是以前累劫来就已经修得很好了，他才有可能，是不是？所以我在做临终的这些观察跟关怀里头，我们确实是发现那个时候有法师不同宗教的人这个给他宗教的一些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给他一些这一部分的属于宗教的这一部分的一些这个给他 做一些这一方面的这个引导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也很想信，可是有些人他还是跟我讲说，老师，我很想信，可是我如果是你该多好，因为我信不进去啊。是他已经是末期了，在那里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如果多做几次，多跟他谈谈，他会建立一个我不得不到最后我妥协了，所以我不得不念阿弥陀佛，因为看来相信不相信，至少这个地方哈、哦、还是比较好移民去的地方，所以他想还是最后还是念的。可是他念的东西，信心如果很坚固的时候，他真的还是可以去；他信心如果不坚固的时候，他会到边地移城。边地移城不是什么，那移城不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想在那里啊、哦，那个喜乐的地方虽然不如极乐世界，但是比起人间还是好的很多。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又下来了，因为他的那个愿力不足，怀疑他又会掉下来。所以信心坚固，这里讲不坏哈，也是我的信仰是不容易被人家随便的讲几句，我就好像我这个信仰就动摇了，这也叫做不坏回向。还更重要的是，这个信仰是建立到慧命那个般若永恒的那个不坏永恒的常的那个部分。所以常与无常，所谓的常本身它的本质就是无常，所谓的无常的现象世界，可是最后都归于那个恒常，可是那个恒常就是无常。所以《涅槃经》里头谈的高贵德王品里头、哦、包括这个六祖坛经所引用谈到这常与无常的时候，都会涉染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不坏回向，我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建立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经常都提醒各位，你啊，不管家里有没有佛堂，你既然啊，这个学了佛，你就每天应该一个固定的定课，啊，念佛，或者是你合掌啊，念啊，就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有菩萨的名字啊，念一个简单的往生咒啊，这样都可以。你必须要长期的啊去建立这个啊正确的信仰，不坏回向，这样才可以。那么有了一个不坏回向的人，他们的健康情形，他们的心理状态也确实都比较是真的比较好。我们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比较容易去解释生活上的啊碰到的难题，他也会得到正向的解释。没有信仰的人，他没有办法把它转世成智去解释我所遭遇的，所以他又有比较多的含恨，有比较多的觉得心理上的一种内疚，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不满。我做过一次一位这个啊、也是蛮有成就的一个人，那他在要往生这个之前，我去看他，我是也是受这个邀我才去的。可是去了以后都是他在讲话，他跟我讲了很多。那个时候我也是比较年轻，没有像现在这样啊，对这一个一个的个人可以掌握的色受的那么样子的啊自然。但是我去的都是他在讲话，他跟我谈到让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啊，到后来我都没有办法忘怀的这样一种例子哈、啊。你听了你也会有所警惕。他告诉我，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上帝，他慈悲，他慈悲在哪里？我现在的人生这个年龄是我人生最好。最好发挥，我的事业也做得最好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让我生这个病，他叫慈悲吗？哦，他满肚子的不满，满肚子的
怨恨，
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你怎么样去引领，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关怀，并不是每一个人你都能够引导得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看佛经里头，古德都这么讲了，是不是？这个佛都没有办法灭定业，你怎么可能灭他的定业？所以定业就是他原来已经执着的那些业事，是他们的身，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你有时候碰到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只听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能够产生啊一些可以感应的部分。那你很想要用说服他，到最后就会他也会变得很跟你很紧张的状态，是不容易，这个部分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所以啊，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啊，他们会比较去转动它。那么所以那一些研究统计上发现，就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他们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因为有那个依赖，所以他们也比较安宁，他们的这种身体里头能够抵抗那些病症的这种机会就比较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手术以后的恢复的情形也都会比较好。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有情众生跟那个不坏回向的东西也是彼此之间都是啊相互有关系的。我们再看看等一切佛回向。等一切佛的意思呢，就是啊这个忍诚行满哈，忍以承诺，也就是说我时时刻刻我们的啊随时随地跟十方诸佛我们都可以啊，我们回向他，我们跟他彼此有应感，所以就是等一切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悟有如佛，这样就去生活，叫等一切佛回向。以忍诚尽成乐，就是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说无声法忍，讲这个忍字，佛谈的这个忍字这个问题，其实忍就是承担，你的生命一定是你愿意去负起责任，愿意去承担，这个生命才能够过得好。所以忍很重要，而且承担或者负起责任这件事情是不需要有任何啊借口，也不需要有什么东西，你并不是为承担给佛看，也不是要讨好佛菩萨，那叫无声忍。我没有任何声，我这个承担也不是未来我赚很多钱形成一个历史的名人，也都不是，叫无声忍。那这个承担才是真正最大最好的承担，那叫忍。在生命世界里头，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这个在佛的一个教法里头，他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要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要忍，而且要无声忍，不生有任何啊气，就是想要执着的东西，而生着生命的真正的承担。你愿意去承担这个生命，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里头，你能够承担，你那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清醒觉照，去各个不同去做生活。那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等同那个佛的教法，是就是等一切佛回向。我们也就虽然啊，这个现在还不是佛，但是我等同像佛一样。所以你知道十地菩萨完了以后才叫等觉哦，等觉以后才产生就是有智慧的妙觉哦。所以我们在经过不坏回向以后，我们知道在这个生活里头，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表现的我们那忍诚行满，所以我们以忍诚尽，我没有那些执着，可是我们也却在那个地方创造了很多的喜乐。所以生命世界是这样子的，你啊，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业，你愿意承担你就有欢喜，你想要推脱它，你想 想要逃避它，那它就会滚来更多的啊，这个你的内心里头的一些烦恼跟障碍。那你呢，直接很自然的去接纳它，它也就不觉得是一个难题，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法乐就出来了，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法喜了。在一般的这个生活里头，在某一个阶段里头，我们比较能够维持生活的法喜。可是你看哈，一个人的摄津地会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要维持法喜就开始不容易了。因为你摄津地会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有些这个刺激各方面的东西啊，失衡的东西有可能会比较多。可是摄津地会一直往下低，低到很低的地方的时候，他要维持这个东西也不容易。可是佛就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不管你是摄津地位高或摄津地低，你都要用佛法来看，你自然就能等一切佛回向，看清楚它啊。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当下的生命里头去庆丰收才可以。也就是说，那个做工的人，即使在那里做的那些劳力的工作，在现在这样的热的天气里头的这样子的，在外头曝晒的人，也有这种工作，那么他也要感觉我很法喜，因为我的身体竟然还可以在这个地方，我还能够承担得了，而且我在我的工作里头，我在这里享受这个生命，我在这个地方也是回向以前一切有情众生，那样子的人他就等一切佛了。所以你看起来是一个工人。你们还记得以前我跟你讲过一位老先生跟我谈话的事情吗？啊，那是几年前，好多年前了。这老先生来听一听，他说啊，我收获很多。他跟我讲，他收获很多，很法喜。然后突然间又冒来一句，他说：“老师，我如果是你该多好。”我就警觉到说：“哎，他有障碍，为什么？他怎么会是我呢？”是不是啊？我也不可能成为他啊，所以我说等一点，等一等，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点啊需要把它厘清的，因为这里这样会有障碍。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以前是工人，做工人。我说你做工人，那这个他说他现在退休了。我说哦，他说哎呀工，我说那你既然退休了，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他跟我讲说二高，就是二高。我跟他讲，我说老先生，你真了不起，你最后一个工地是二高，你参与那二高的工作做完了，你看现在一天那么多车子在那里走，那都是你曾经你有贡献一份力在那里，那种布施到现在还在生利息呀。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老师，这东西哈，赚没几个钱呢，不进步给他一天只赚一点钱而已啦。我说不是这样，我们是赚一样多的，众生平等嘛，工程师包商哈，工头跟你都是一样的，赚的是一样多的。他说怎么会一样多，我一天赚1000多块钱2000块钱已经到极限了，那他们赚那么多怎么会一样多？我说不，你只是少领一点出来用而已。他说那我的钱在哪里呢？我说你大概不知道，我告诉你，存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他说真的这样吗？我说是，如果你领多出来，是哪来继续回向到有情众生？那么这是菩萨。你有些你少领一点在那里，其实都存在那里，所以没有关系。他说哦，他好像突然间觉得有一点。我说你去想想看，你一辈子你说你是做这些这种他是做那个这个 投注也那一类的。我说那你盖了多少房子？他跟我回答说没生理，就是没有办法算了。我说哇，这种哦，这种回向有情众生无量无边的，他你看这种菩萨盖的房子哈，没生他没有办法算了。他说他这主孝廉就做这些，就盖这么多房子在这里。我说哇，你现在想想看，你以前做的那些功德有多大？我说啊，你盖多少桥梁？那桥梁比较少，我盖了两座桥梁。我说还有啊，你盖了一条，差你盖了一条高速公路，所以你现在回首前尘往事，那些东西都是你的菩萨行，那是你的修行哦。他突然间觉得好像丰收，然后他自己原来觉得那个没有信心的，自己觉得很空虚的那些东西，突然间解除了。他说：“是真如此吗？”我说：“不必怀疑，因为《华严经》里头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你来人生，其实你是一位大菩萨。然后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你原来你发现到你自己是一块做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宝？他说真的，我第一次领受到这些。是哦，我也有更多年前有一个人，他跟这个我还在华藏图书馆景美那边讲经的时候，有个年轻人他跑来听讲，有一次他回来连着听了大概有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这样，他就跟我讲说，我这次回来老师，我明天就要出发了啊，太好了，但是这次会很久才会回来。我说你去哪里？你在哪里工作？他说我在电力公司。我说哦，在电力公司在哪做什么事？他做外线的。我说什么叫做外线？他说我做的外线更特别，就是到深山里头盖铁塔，把输那个高压线的那种工作。他跟我讲，我说哦，真了不起耶。然后他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多么好想喜欢听你讲课，老师像你这样真好哎，他也讲了这句话。我跟他说，年轻人不是这样，你才好，你就你的那边好，我在我这边来，我好你也好，我讲给你听，你在深山里头怎么做？他说我们那个铁塔盖上去以后，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越过一个山谷，底下是有的是几百公尺，然后我们是从这边按呢溜过去，因为你每一个地方都要这样子过去的啊，所以有时候从那边看下来人很渺小，哼，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作。我说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是一个菩萨的工作？没有这个殿，南殿就不会北宋，西殿就不会东宋，每一家庭的光明，每一个家庭冬天的温暖，夏天的凉爽，所以夏天的凉爽产生清净业，冬天的那饮食种种的这些温暖，你带给人间的温暖，灯都亮了，带给人间的这些光明，这些东西叫菩萨行，这是你的修行。他跟我讲啊，这就像叫修行吗？我说我给你肯定，这叫修行。后来我没有再看过他，我有一次到电力公司总公司去给他们演讲，他们有一个杂志叫《同心圆》，常常登我的文章的，我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说这个人现在有没有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那个人是曾经在跟我谈话之间，他发现了原来自己做的这么辛苦的东西，所以这里面竟然是那么样子的，也是一种修行。我说对，所以修行并不是整天这样盘着腿这样子就叫修行。你知道一个人在高空中这样子的那种定力，那种禅定的功夫，那是更值得我们能够这个深入去体会那一部分的啊，不容易耶。所以这些人都等一切佛，都等一切菩萨回向，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做一个工人，做一个工友，做一个啊 在银行，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一个职事，你给你所做的东西，在一个无相的情况之下，啊，各行各业无相的情况都在奉献。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意义？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功德跟福德？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真正看到了等一切佛回向？所以这个回向里头忍诚啊，成这个成尽成乐，那内心里头没有障碍，而且在你看到了真正的法喜，种种的喜乐，所以同时要回向五圣。五圣里头，这五圣里头啊，那么诸佛解脱之路，回向菩萨，回向一切众生，而且回向声闻啊，这个缘觉菩萨，当然也回向人天。都在回向，在人里头，在天里头，在神里头，都可以变成菩萨，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做的是真正啊，是饶益有情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也觉悟到他自己这个啊，他的慧命的部分，那就等一切菩萨，所以等佛离相回向，这里面等同一切佛，所以所谓到最后是不依色，不着受。啊，无导想，不在不做行，不取事，什么舍离六处，可是，在有情的众生生活里头，不在色受想行识，所以我们你看《心经》里头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两个互相回向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成就。有人就告诉我了，他说老师。我觉得这么听来，我实在很惭愧耶。他说你怎么惭愧呢？我说老师，我也没有做什么，我是个家庭主妇，后来小孩子都大了，我现在变成没有做什么事情的家庭主妇。我说那有什么不好呢？你能够享有这样一个东西，你觉得不需要做什么清盈清盈，这叫做清净清闲菩萨啊。这也是很好的，你不觉得吗？如果你没有一些修持，怎么有这样啊？要不然这样好了，那老师的很多劳苦都给你，你那个清闲的给我好了。所以你要看清楚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你去觉察，用你的清闲，可是你在清闲里头，你可以做很多啊，你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也是在行他的菩萨恩，他有比较多一点时间愿意去助人，有一点时间愿意在亲友之间做一点啊一些事情，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都是有成就的，怎么会没有呢？所以只要你活着，没有白白在那边活的啊。那么这个呢，有了这样子的回向以后，那这个第三个回向就是觉悟与实践的部分，最后我们等同佛，所以是像佛相等一样，但并不，这个等并不是等于啦，但是我们已经等同他，但还没有到那里，我们是已经差接近到他了。然后第四个回向是住一切处回向，住一切处是遍一切实处，都我到哪里都能够表现这个，既是啊回下向上，回上向下，既是啊可以。这个不坏回向，到哪里都有这个信仰啊，到哪里都是不断在觉悟，都在啊这个等一切佛，所以在自一切处回向，在自一切处回向，我们下个啊这个星期我们再从这个地方再来谈起。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三个回向，这三个回向里头，你看起来世间的出世间的，你看起来修行里头是没有固定一定是什么的，是在你有情世间里头转世成住，就是修行转这个生活的东西变成一个这个慧命啊，那个般若的这个部分就是修行。所以修行是在当下之中，你去查查《阿含藏》里头所看的佛所对于啊在家四众弟子所提的东西，都是在生活中去完成的。那《华严经》这部经最后，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头，他去参的那五十三位菩萨，各行各业的通通都有。你看前后，你看起来都可以互相 呼应的。这部经实在是很美，而且你听完了以后啊，尤其是在家弟子，你听了这部经以后，你才感觉到说，哦，其实我的生活是在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在作息之间，在那里啊，在那里圆满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好好。